大家好，我是陈老师。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马太福音第二章。马太福音第二章有两个主要的内容。第一个是东方的博士寻访耶稣。这是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另外一个内容呢，就是约瑟逃到埃及，又回到以色列地。这是13节到23节的内容，所以这一周我们的马太福音第二章有两部分的内容。我们先来分享第一段的经文，讲到东方的博士寻访耶稣。二章一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身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这里讲到希律王，这个王呢是一个疯疯的王，他呢在犹太地做王，但是呢他没有军队，那么军队是属于罗马帝国的罗马皇帝，所以真正的这个王呢，最大的王是罗马的皇帝，然后这疯疯的王呢是罗马皇帝封给他的。那么这个大希律王呢，他生于主前73年，然后死于主后4年，所以活了大概77年。希律王是个以东人，以东人在马克比王朝的时候呢被迫加入犹太教，所以这个希律王是一个信犹太教的外邦人，以东人。那么他娶了马克比王朝的公主啊，所以他是属于跟皇室有渊源。希律王非常有能力，他曾经帮助罗马皇帝打赢了战争，所以他被封为疯疯王啊。那他做了几个重要的事情，其中一个呢就是他把圣殿建得非常的漂亮，这个犹太人就喜欢啊，所以他的王位做得相当的稳固。那么他的后代呢就接续他做王，所以这个希律是有一个王朝的。从希律主前37年做王，一直到这个圣殿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因为犹太人起来反抗哈，这个大概是主后66到70年圣殿被毁。那么希律从他开始做王一直到最后圣殿被毁，大概是有100年左右的时间。那么这个是他的王朝。我们在圣经中有读到耶稣时代的希律王，还有保罗时代的希律王，都是这个大希律王的儿子、孙子跟曾孙，他们接续他做这个王位。我们在后面的经文会读到。这一章呢是一个希律的家族的图谱，是从这个圣经的这个考古的协会那里他们提供的。在希律的这个家族，希律娶了许多的妻子，那当然最上面这个就是大希律王，他想要杀耶稣。那么他娶了许多的妻子，其中一个妻子呢就是犹太马克比王朝的这个公主啊。那么还有一些妻子呢给他生了一个希律的安提帕啊，希律亚基老，还有希律腓力，还有疯疯王腓力，这个四个这个儿子在圣经中都提到过。那么其中这个他们的这个大希律的孙子就是希律亚基帕王一世后来接续他继续做王。之后呢他生了一个儿子，就是亚基帕王二世。所以这是一个希律的这个 孙子，然后又他的曾孙。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希律的生了一个孙女叫希罗底，啊，希罗底她先跟希律腓力结婚，后来呢，跟他离婚了，又跑去跟希律安提帕王结婚，结果司洗约翰就斥责他这样做是违背神的律法的。好，这个就是这个故事。那么后来呢，这个圣经中在使徒行传中也讲到彼得啊被亚基帕王下到监里，然后呢亚基帕王杀害雅各，这个是亚基帕王一世。那么这个是希律家族的图谱。这里讲到，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啊。伯利恒这个地方呢，它的希伯来文叫 Beit Lehem 啊 ，Beit 意思是家庭，或者说是这个建筑哈 啊这个房子。然后呢 ，Lehem 啊，这个是啊。圣经常翻译成面包，但实际上是粮食，所以 Beit Lehem 就是伯利恒，它的意思就是粮食之家或者面包之家啊，这个是这个意思。那么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名字，说明伯利恒这个地方是很适合于种植，所以有丰盛的出产。这也让我们看想到这个。耶稣呢曾经说过，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这个粮呢就是 Lehem， 他出生在粮食之家，那么他呢说自己就是那个粮，生命的粮啊，就是生命的 Lehem， 这是很特别的。所以耶稣很清楚知道自己的出生的伯利恒跟这个生命的粮，好，天上降下来的粮是相关的。那么这时候呢，圣经说呢，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这个博士是中国的这个翻译，那希伯来原文或者说希腊文，那个时候他的翻译的意思呢，有点像是这个。Magician 哈 ，Magi， 像魔术师哈，或者说是这个术士，但实际上这个字原来是没有这个负面的意思。那么这些人来到在东方，其实他应该是来自巴比伦或者波斯，在这个圣经以色列地的东方。那么这个博士意味着他是一个智者，是有智慧的人，他们寻求真理，那么就得到启示，要到耶路撒冷来迎接这个犹太的王哈。所以这是这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那么他们就问说呢，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所以他们这几个智者很清楚，他们在找的是犹太人之王。那么犹太人之王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等于弥赛亚。当时的犹太人都知道弥赛亚来了，是要做犹太人的王，因为这是神给大卫的应许。大卫是犹太人的王，他的后代自然就要继承他的王位，成为犹太人的王。所以这几个博士来问这个犹太人的王在哪里。那为什么他们特别要找这个犹太人的王呢？因为他们是知道这个弥赛亚是特别的，并不只是简单犹太人的王，而是所有这个全世界的弥赛亚。 那么他说，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其实这个心呢，同时也指的是弥赛亚。因为在民数记24:17，这里是这个巴兰的祷告。巴兰是一个住在巴比伦的一个所谓的先知哈。那么他呢，被摩亚王巴勒请去要咒诅以色列人，可是神呢，却使他三次祝福以色列。那其中的一次，他看到以色列人的时候，他的营地的时候呢，他就说：“我看他却不在现时，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啊，这个心就是这里的意思。”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好，这是一个当时巴兰的祷告，也是神的预言，说这个兴要出于雅各。这个犹太的学者都知道，这里指的是弥赛亚。有杖要兴于以色列，这个杖呢，必是王才有的杖，代表他的权柄。他呢，要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啊，这个是这个巴兰神借着他的口说出的预言。所以，当犹太的学者在读民数记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星呢，指的是弥赛亚。所以，这个东方的博士他们对这个旧约也是非常熟悉，对妥拉。民数记也是很熟悉的，所以才会这样来说，要来拜这个犹太人之王。你们想象，我们可以想象，他若不相信神，他为什么要找犹太人的王呢？啊，犹太只是中东的一个民族啊，也不是他们当地的巴比伦的人啊，所以为什么要找这个王呢？而且要来拜他呢？就是他们是认识神的人。好，那么这个时候希律王听见了这句话，心里不安，就是心中被扰动。他就想说，我是在这个地方的王，那么犹太人的王来了，那我这个王还做得下去吗？所以他心里就会有这个想法。那么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那么意味着另一个王要来了，那将会是怎样的事呢？将会是有战争吗？啊，所以希律呢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身在何处？所以他们很清楚这个是基督哈，这个他们寻找的是基督，犹太人的王就是基督。那这里他召集的一个是祭司长哈，那其中祭司呢，就是亚伦的后代，专门负责圣殿的事务和献祭。当时的祭司基本上是都叫撒都该人啊，撒都该人。那么民间的文士呢，是抄写妥拉的人。当时的有专门一批人，他们这个在研读妥拉，然后也抄写妥拉，同时也教导妥拉。所以这些抄写的人，同时也是教导的人，他们呢是在民间有足够的威望，也明白神的话语。所以呢，希律就问他们：基督身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一个背景。那他们就回答说呢，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帝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这个先知的这句话呢，2:6是从弥迦书5:1-2来的。那么这是弥迦预言，将来犹大帝的伯利恒会有一位君王出来，然后呢牧养以色列民。 犹太人都知道，这个就指的是弥赛亚。因为呢，大卫呢，他的家乡在伯利恒，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将要生于伯利恒，将来要做犹太人的王啊！这个是神借着弥迦所说的预言，所以当时的学者很清楚这个。弥赛亚必然生于伯利恒。后来希律就暗暗这个把这些博士招来，就问说这个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把他们差到伯利恒去，跟他们说呢，你们要仔细的去探访啊那个小孩子。找到了呢，就来报信，我好去拜访他。其实呢，这个希律王是想要杀他的。于是这些博士呢，就去了。他们看到的那颗星在他们前头行走，一直到小孩的地方就停住了。所以这些博士呢，在2章10节说，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显然，那个星呢，带他们一直带到那间房子。他们就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显然，这些尊贵的礼物是要给王的，所以他们就拜这个孩子。那么这个是讲到这几个博士献礼物给耶稣，献给犹太人的王，献给弥赛亚。那么这些博士做完之后呢，因为梦中这个神指示他们不要回去见希律，他们就从别的路归本地去了。他们走了以后呢，有主的使者向约瑟在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所以，这个圣经的第二章的第二段讲到约瑟要逃离到埃及。那么，约瑟听了以后，2章14到15节。他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一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这一段话，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是哪个先知说的呢？这个我的儿子又是谁呢？那我们先解释什么是我的儿子。当这里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个是神说的话语。谁是神的儿子呢？是以色列。在出埃及记4章22节，摩西要这个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好，所以这个以色列整个民族是称为神的儿子，所以神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就是讲到出埃及记，神将以色列从埃及带出来，啊，就是招出我的儿子来。那么这句话呢，其实是在何西阿书11章1节，这是何西阿的预言。何西阿是一个先知。他在11章1节，他预言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这是神的话语啊，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一模一样的话，虽然翻译有一点不同，但实际上是从这一段经文这个引用过来的。那么何西阿这段经文呢，如果从原文的话，它其实就是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 那么中文翻译的时候呢，没有把我放出来，好，因为跟前面我爱他的我重复，所以就翻译的时候取了比较这个顺利的这个语法，就把我给省略了，好，所以原文其实是有我的。那么这里讲我的儿子是以色列，那这段经文如何是预言耶稣呢？好，所以这个是有点点好像这个经文不是讲耶稣，这是指的是以色列。但是呢，马太呢就把这个何西阿预言这段话，它不是预言哈，它这段话是指的是一个历史的回顾，神把以色列从埃及召出来，好，把他的儿子召出来，那么他把它用在耶稣的身上。啊，这个是将这段话语用在耶稣的身上，啊，是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这个方式呢，跟我们今天的一些解经，哈，或者在神学院学的解经不太一样，因为呢，我们要通过犹太人的解经的模式来理解这句话。那么犹太人解经的模式呢，有四种。那第一种呢叫 Pashat， 意思是字面的解经。我们刚才说神说我要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这句话呢指的是神将以色列从埃及带出来，那么这个就是 Pashat， 它的字面的意思很清楚，历史背景也很清楚。那有时候把语法考虑进去，那么就可以知道更详细。那么这个是 Pashat， 这是一个层面，一个模式。那么在这个模式之外呢，犹太的学者还有其他三种模式。那一个叫 Remez， 就是一个暗示。其实马太福音二章十五节这里是一个暗示。神虽然借着何西阿的口说我要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他所暗示的这个我的儿子呢，并不只是以色列而已，而且是将来神的儿子耶稣。所以这里头用的这个是一个暗示的这个解经的方式。那么第三个就是 drash， drash 就是应用或者一个寓意。如果牧师讲道的时候呢，他有应用，其实就是 drash。他把圣经，牧师讲道的时候把圣经的经文解经，然后呢把真理把它抽出来，然后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啊，今天的情形中，这个就是 drash， 应用在今天是跨一个时代的应用，这个就是 drash， 并不是经文原来的意思，而是一个抽象的一个应用啊，这就是 drash。那么第四个叫 sod，sod 是比较隐藏的意思，比如说对希伯来字母的数值进行运算，或者拼写的这个特殊的方式，或者呢字母进行位置的对调等等，变成另一个字，那么它就可以得出一个隐藏的含义。例如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为什么要十四代呢？好，这样的分割十四代，其实是因为大卫和 David 这三个字 Dalet、Vav 跟 Dalet， 它对应的数值相加刚好是十四。这样的隐藏的意思把它对应上啊，这个叫做 sod。所以在这个新约圣经中间，这四种的模式常常会遇到，在保罗书信中用的很多。所以我们需要明白，并不只是有这个 pashat 字面的解释、字面的意思，还有其他的三种。这个在犹太的学者，他们对圣经的解释应用中是常用的。当然除了这个 Pashat 以外，其他三种的模式呢都有许多非常严格的限制，不可以随意的解经。这一点这个将来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呢讲到这个希律王呢 见这些博士没有回来，告诉他这个基督在哪里，所以呢，他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内的都杀尽了。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这个耶稣呢，不是刚出生的婴儿，他有这个很可能是两岁的哈，两岁以内。所以希律呢，他就暗暗的派人把这个地方所有的孩子，男孩两岁以内的都杀了。那么二章十七节、十八节说，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个是先知耶利米的话。先知耶利米这句话呢，讲到两个东西哈，一个是拉玛，拉玛是靠近伯利恒的一个地方，离伯利恒很近。第二个呢，这个拉结，拉结是雅各的妻子，他呢为雅各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约瑟，还有一个是便雅悯。这个便雅悯呢生完之后呢，拉结难产就死了，埋葬在拉玛。那么拉结在拉玛这个嚎啕大哭，是从坟墓里在哭哈，哭什么呢？就是呢他的儿女，就是约瑟的后代被屠杀。好，就是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第五节，就是这一段话，它的背景就是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屠杀灭亡。那么北国以色列是约瑟的儿子以法莲是领袖，所以他当以法莲被屠杀的时候呢，这个拉结他在坟墓里头，在拉玛的坟墓里头哭他的儿女哈，他的后代。那么这一段话跟这个希律杀伯利恒的婴儿有什么关系呢？它整个的经文的历史背景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头用的这个模式叫 Ramatz。 Ramatz 的意思呢，就是说这里暗示哈，这段经文来暗示将来伯利恒将要发生的事。那么当这些婴儿被屠杀的时候呢，伯利恒的妇女们就为他们哭泣。好，这个跟拉玛的这个拉结的哭泣是一个连结啊。同时这个拉玛跟伯利恒呢是同一个地方，所以这个暗示呢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暗示，相同的地点，然后呢都是一样的这个屠杀啊。这个就是 Ramatz 的其中的一个例子。那么希律死了以后呢，这个时候约瑟呢，他在梦中哈，神的使者就是天使向他显现，说呢起来，带着小孩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哈，原来希律王已经死了。那么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那因只因听见亚基老哈，就是这个后面这个希律哈，接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所以可见呢，他们这个约瑟呢，他在伯利恒住了一段时间，然后才跑到埃及。那么从埃及回来的时候，他没有回到伯利恒，而是回到拿撒勒。这个二章二十三节说，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 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那么拿撒勒呢，在希伯来文是 Nazareth， 在旧约中没有直接提到这个字。那么这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这个呢旧约中没有找到这个预言。那么也许是别的书卷啊，在马太的时期所说的预言。那么有旧约中有几个字比较接近 Nazareth， 比如说Nazel， 这个是这个 branch 指的树枝，跟这个字接近，但是意思不太一样，所以其实并没有很清楚，我们也不清楚到底是哪一段的这个圣经的预言。总结一下马太福音第二章的内容，这里讲到东方的博士来寻找犹太人的王，就是刚刚降生的耶稣。那么叙利王听到之后呢，他就心里不安，他就想要杀耶稣，所以神的使者告诉约瑟，他就逃到埃及。那么这个叙利王呢，就杀了伯利恒所有的婴孩，希望能够将这个犹太人的王就杀在那里。但是呢，约瑟已经到了埃及，在那里一直住到希律死了以后呢，他才回到以色列的拿撒勒。这是这一章的经文的内容。这一章经文的应用，约瑟是一个异人，我们看到他经历许多的困难，在短短的两章，我们看到他经过哪些困难呢？他是如何走过这些困难的呢？还有呢，约瑟他愿意顺服神的带领，神借着天使告诉他要如何如何做，他就照着遵行。我们对神的命令是不是也是一样的顺服遵行呢？有哪些的命令是很难遵行的呢？求主帮助我们知道遵行神的命令必然蒙福。愿神赐福给大家。